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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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陪伴大家也是新竹县公务处的土木科陈银洲科长了。我们赶快让我们的科长跟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科长要依据哦，我们这个整个的让大家提升道路品质的话题，跟大家跟我们的大众一起分享。那么呢，我们在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前瞻计划的提升道路的一个品质，针对我们的新竹市县政府有哪一些的规划之外，那么呢，今天我们就要看看在以人为本的概念之下哦，在之前我们新竹县又如何的强化友善的通行环境啊，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来请教科长咯。
在马路上使用的人非常的种类不一样啊，有老人，有小孩，然后也有身障团体或是轮椅族啊，所以也有高龄者等等，那这个都是比较社会上弱势的一群哦。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前瞻建设的时候，在道路提升道路品质的部分，先要以他们的为出发点来做设计考量，所以目前我们都先以他们的使用者的特性来做事前的规划，然后增加未来长辈在使用或是身障者在使用这个道路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便利性，所以目前就是透过一些设计思维的部分融入这些基础的这个需求，所以未来打造出来的这个道路品质来讲是可以符合大家的需要的。
另外啊，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科长了，这个新竹县对于一些前瞻我们提到的这个品质计划里面推动哦，你看哦，从我们介绍的以人为本的概念之下，我们做了很多的通行环境，我们在我们的前瞻计划里面的基础建设之下，又打造了很多不管在社区学童老人身上的朋友都有建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整个的一个规划跟推动的这个情形之下哦，其实都会有感而发。这时候再请教科长，你的感想是什么？
好，那个这部分我先可能要强调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一个重要性哈。那因为以我们新竹县来讲哈，还有十三乡镇公所的财政状况来讲，以往每年可能在做道路养护的经费，可能透过年度预算，可能都差不多500万就是天数了哈。那这500万能做什么？其实最大的能量就是做零星坑洞的修补了哈，不可能进行整体道路品质的提升哦。那透过这个计划就有办法，虽然整个经费再来讲，我们还是没办法全部来完成一次性的建设，还是要分年分期的来推动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计划能够继续来延续哈。那透过这个计划，我想还可以做根本的一个解决哦，一条马路的建制啊，或是自行车道的建制啊，管线的下地啊，或是一些救命道路的一个整建等等哦，才有办法完成哦，不然只能做零星坑洞的修补，其实是无济于事的。
是，其实你会发现哦，简单来讲，以前登到一直到现在，因为环境不同嘛，对不对？
对。
包含了以前我们是以车为主。好，现在是以人为主，应该这样讲吧，对不
对？
对。而且用行人广场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去取代行人这个车道的部分，其实啊，你会发现改变了生活以后也漂亮很多，对吧？
没错，没错。
我以这个实例来讲，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科长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有感一下哦？有哪一些路段就是以我们刚才讲的，用行人广场来取代车道，然后呢，也做了他们生活的小确幸，也看到了美观啊，还可以来做打卡，而且呢，也不用害怕说，这个给商家带来没有生意，反而是有生意上门哦。就是请教一下科长。
OK，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 在竹北的豆子补溪的两岸哈、哦，这个部分我们提有一个案子，那营建署也非常的全力支持哦。那个部分原本河岸的两侧哈、哦，都是做路边停车使用，
嗯，
那居民根本就没办法靠近河岸水岸哈、哦，
嗯，
所以透过这一次前瞻计划，我们把整个道路断面重新调整，
嗯，
就是靠水岸的部分建置了一个 2.5 米宽的一个人行步道空间哦，然后也建立了一些广场跟休憩平台，
嗯，
那原来的一些植栽我们都将它保留，然后做连续性的绿带的一个建置哈、哦，
嗯，
那因为林富岸有一些如果人要走过去就一些护岸栏杆的安全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也提升了栏杆，把它重新换修过，然后让它整个安全性能够十足。那这个过程因为两边都是民众的一个住宅社区啦，
是，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民众还是有点疑虑啊，后来透过跟社区管委会跟住户的一个沟通，那他们取得共识之后我们就进去施作，那目前已经完工哦，那民众的一个评价来讲是非常的高，那目前在周边来讲只要在有空的时间的时候，其实居民都是在那边做活动哦，那整个周边打造出来是一个水跟雨绿整合的一个优质的环境空间哦，所以这个部分是蛮不错的一个案例。
没错，等于是生活机能变好了，
对，
对不对？
没错。
而且这时候还要请教一下科长哦，其实你知道这个竹北的车辆也很多啊，尤其有时候这个市区有时候常常会有这个塞车情形，我们很多的这个民众就说，哈，就是马路不够宽啦、啊，就是马路数量不够啦。好、哦，这边我们可能要特别说明一下，并不是这个样子哦。我们让大家哈、哦、要很清楚一个使用交通的一个概念，尤其是行人这个行人的街道或者是马路的部分，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科长？
对这个部分，大家讲说，如果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做那个小客车的一些需求的一个改变，等于要配合一些大众运输的一个建构了哈、
哦嗯。
那这个部分如果大众运输有提升上来，那把我们把那个路留给人来走的话，那让你开车有点不方便，但是走在那个人行道上是安全的，那再配合一些自行车道或是那个大众运输来讲，即使这个道路才会提供安全的一个环境。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不是说这个道路不够啦，对不对？
没错，
其实就是说我们那个会不会也是有些民众会觉得说，那我停车格是不是也不够？
嗯嗯，
对吧？还有就是行人安全岛哦，会不会觉得说很浪费空间呢？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在新竹县真的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这个算是也是有点城乡的一个差距啦，那以台北市来讲，它也是经过很多年捷运的建设啊，还有那个公共运输的建设之后，才慢慢的让那个行人的环境能够提升哦。那当然，我们也同步希望也透过这样的方式，逐步的来建构我们完善的人行系统哦。
嗯。
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有提出一个亮点计划、哦，在计划在未来在竹北的部分哦，也希望把那个道路断面重新做调整哦，希望把那个行人的空间能够加大，那这部分我们目前正在跟社区还有跟那个专家学者在努力沟通当中，
还在沟通嘛，
对
不对？
对，
哦，不是我们没做哈，是真的有在沟通，对不对？
没错。
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开车族很辛苦，你有没有想过我行人也很辛苦，包含了这个自行车的骑士也很辛苦，对不对？
没错。
还有这些机车骑士，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扮演的角色，他的立场，但是我们先去整合他们。不过在这里就要请教一下科长咯，其实我们说到政府部门除了呢，我们一直在帮忙做所谓的硬体建设，对不对？
对。
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政策还是需要配套啊，
好，
来去做所谓的建设环境的一个永续。我们有没有一些实例案例，以及我们做一个说明，也让这些市民朋友可以更清楚、更了解。
好的，那其实这个真的建设不是说一触可及的哈，
嗯，
真的，当然硬体要先完备，那后面的一些软体或是一些宣导或是一些教育的部分也要加进来哈，那个才可以办法让整个各个面向能够顾到了哈。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在推动这个建设环境永续的部分，希望搭配我们现在 营建署前瞻计划里面的各个面向啊，不管是那个无障碍校园的一个推动，通学廊道的一个建制，还有目前我们一些骑楼的整平，或是跨教育或是跨领域的各项计划的来配合行动等等，希望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些效果了哈。所以最大的目标还是希望让所有的县民可以共享这个安全、舒适跟便利的生活环境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家一起要再来努力。当然这个要配合后面一些都市计划或是一些交通问题的，要一起来努力才有办法完成。
我们是也请科长可以跟大家用分类的啦，因为你看看哦，我们有从这个年纪长者好，老人到小朋友的通学，一直说我们在建制这个适合的这个障碍者，好，就做一个无障碍空间，好，我们怎么样来去做逐步分期的来去做铺陈，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科长？
各个类别来讲，当然第一个我们最优先的当然是先解决那个通学的部分啊，因为现在可能也是少子化的问题哦，反而现在家长好像都不放心让小朋友
自己上课
步行上学哦。那这部分因为整个环境的部分，除了那个人行道的一个安全性要提升之外，还要搭配相关的一些作为啊。这个部分我们也有陆续建构了几个那个通学廊道，那个部分应该可以慢慢的来完成这个事项。那针对一个比较属于街道市容改善的部分呢，我们在竹北的那个美食商圈哦，光明一路，其实我们也有建过一个很完善的一个人行环境的一个步道，然后同时把道路的断面缩减，然后让整个马路几乎有一半的功能拿出来让民众来做通行使用哦。这些都是比较算是不错的一个案例。
这就已经很特别了啦，对不对？当然呢，在这里还是要建议我们的县民朋友、市民朋友哦，打造一个就是我们用共同分享、共享的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环境，就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做好的这些硬体的公共空间哦，加上呢，我们也一直在把这个学校的同学们呢，让他们回家跟长者讲不管是在这个道路通行的时候啦，还有包含了我们的路平啦甚至我们在骑楼，我们常常在看到很多人做生意，对不对？
对，
我们怎么样来去协调他。不是不让他做生意，是美观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当你做好整平的时候，你整个的一个物价还有你的房价都会提升，对吧？
没错。
哎呀，我们讲的真好啊。不过在违法占用这个人行道骑楼的部分哦，我很想请教一下我们新竹县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也是真的蛮多。
对，这个部分在那个一些比较老旧的
社区
对那个部分，那个违规停车还有占用的状况是还蛮普遍的齁。那这部分我们当然要跟警察单位来做合作了齁。那当然我们现在设计过程就会先把一些违规的告示先把它张贴出来齁。先用警告，就是类似让民众知道说你停在这边其实是可以开罚的齁。我们先用宣导的方式。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比较那个占用太夸张的部分，当然我们就会请警察单位来协助齁，以开单等等。
这个也是还是要请这个一般的社会大众啦，还有我们的这个警民合作啦，对不对？
没错。
你如果说以这个科长来讲哦，你应该也有遇到哦，怎么样来去跟这些商家来去做沟通？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用一个这个例子，让这些民众可以清楚哦，不是我们故意刁难哦，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来跟他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即使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很多次了哈，那有些真的我们有去劝导的时候，他当然就会听话哈，但是有时候一离开的时候，他们可能又习惯性的把那个占用情形又会发生齁。所以这部分还是真的只能透过加强的一个执法啦，真的目前来讲，除非要民众能够有自我觉醒的意识跟社区的一个认同齁，才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个占用的问题。
还是要沟通啦，对不
对,
对,
对
这你觉得里面里这个角色扮演的很重的是谁啊？
哎，这个部分当然在一般老百姓的那个整个的居民的一个教育跟沟通还是很重要，让他们知道，即使如果在这个占用状况，如果有发生一些公安的部分，即使应该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行者的责任啊，所以也希望透过教育跟宣传的方式啊，那一直靠警察应该不是可以彻底解决的，哎。
是，所以这个还是要请大家哦，一起来努力啦，哦，多加的配合啦，哦，嗯，没错。那么在推动以人为本的这个前瞻前提之下，新竹县也做很多的考量。好，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案例跟考量的部分，我们也来提出跟大家分享好吗？
这个部分刚刚也有分享了很多的案例啦，不管是那个河岸空间的整理哈，还有通斜廊道，或是那个观光地区的一个步道的建设，或是唯一的生命救命的一个道路的司马库斯道路等等，所以面向是非常的多哈。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让整个建设完哈，让最大的目标还是能够让在上面的使用者能够安全、能够舒适，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
嗯，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提供给大家的，对不对？
对，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要补充的地方或说明的地方？
这个部分可能刚刚有一个案例还没有讲哈，
是，
就是在我们监视有一个那个青蛙石步道哈，这个目前应该是很夯的一个景点哈。
嗯，
那当初步道青蛙石步道建设完，因为它周边其实没有一个人行的空间哦，所以都先必须到一个纳罗市集集合之后，搭接驳车差不多1公里的路，再回到那个青蛙石步道。那因为有这些游客的一个需求，那也提供一些建议。后来金石乡公所也很勇敢的提出了一个从市集，然后做了1公里多的一个串联步道到那个青蛙石园区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临着一个河岸来建制的。那未来完成之后，可以建议所有的那个全国的市民同胞可以过来这边参观了，可以走在这个有感觉云端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漂亮的。
哇，这是提供给大家哦，如果刚好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的时候，哎，不只是拍照打卡，去感受一下，对不对？
没错。
嗯，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新竹县公务处土木科我们的陈英洲科长陪伴我们大家介绍了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让大家快乐平安行，也非常谢谢科长哦。我们
谢谢主持人，
下次空中见喽。
拜拜，
拜拜。待回来的时候进入悠悠宝贝啊。
公主呵护，当成保育类的动物照顾，没想到 你给我挂起处，小兔有三窟有打一上就可以上，敌人未满，我看你根本是欲求不满。
切啦切啦再会啦。你们来看笑话，我会把眼泪擦擦，再去找下一个奇拉。改天他如果来店里，不要说我哭的事情，就跟他说我跟完了，去过我的新生活。呜呜啦啦啦，他牵着你的手，我根本就没感觉。
才不管你们是有什么体会。
呜呜啦啦啦，手中。
来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泰鲁阁国家公园了，以大理岩峡谷来闻名的九曲洞步道哦。那么每天都有很多的这个游客造访之外呢，由于这个峡谷中啊，腹地比较狭小，没有办法设置停车场，所以呢，泰鲁阁管理处就提供了几种方式，让大家可以轻松造访九曲洞的步道。譬如说搭乘公车是最上策，那么它就在九曲洞步道的入口，在台八线中和公路 173.7K 这个地方，东端的泰鲁阁约13公里，距离西端的天祥大概只有5公里，所以搭乘公车呢是可以直接到达我们的步道口、哦、是最好的方式。那么另外呢，中横公路的路线有花莲客运跟泰鲁阁客运，花莲客运是从花莲车站开往天祥、洛少、离山班车，还有花莲到天祥之间的台湾好行旅游巴士1133线。泰鲁阁客运则是新城的泰鲁阁车站开往天祥的电动车，公车是302线。全天呢，总共有50个班次会停靠九曲洞步道口。因此呢，不管你是搭火车到花莲站，或者是新城站泰鲁阁下车，都可以转搭公车，非常的轻松又方便。那么其中台湾好行的旅游巴士1133线，还有电动公车的302线，都是有发售一日套票哦，就等于一日券，一日之内呢，沿路的观光景点不限次数的上下车哦。那么如果说公车的话，进入我们的中和公路之后，它会停靠泰鲁阁游客中心、沙卡荡以及部落湾、燕子口、九曲洞、河流、绿水等这些地方的站，都是泰鲁阁国家公园内的知名景点。那么除了九曲洞之外，还可以畅游沿路的景点，所以班车的时刻表也可以透过公路总局 iBus 的公路客运的 APP、都可以及时查这公车的班次啦，比如说动态啦等等。那公车上也可以使用悠游卡，非常的轻松，所以搭公车可以说是畅游整个泰鲁阁跟九曲洞绝佳的选择。那么另外呢，九曲洞步道口呢，乘客上下车之后就会开走，那么不管是搭公车、游览车、租赁车、自行开车，只要你在九曲洞步道口上下车之后，你就要必须开离你的爱车哦。那车辆呢可以停在哪里呢？在九曲洞的西侧大概3公里处的河流 170.7K 这边，还有的是绿水 171.4K 这边的停车场等候。那么绿水设有公车站牌，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搭乘公车前往九曲洞步道。为了让大家在九曲洞步道的安全口穿越马路，现场我们还规划了斑马线，还设置了按压式的红绿灯，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哦。那么过 过往的这些车辆呢，也请礼让我们的行人依照我们的灯号来做行驶。那么至于机车的话，可以停在九曲洞步道口的机车停车格。那么骑乘机车的朋友也可以造访我们的九曲洞步道，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好选择。其实啊，鬼斧神工的九曲洞哦，是中横公路旧道改建成的，全长有700公尺，那么需要原路折返，跟燕子孔步道是太鲁阁峡谷地形最精华的路段，所以路溪水穿过透出切，应该是说切穿了整个后城大里岩之外，这个雕凿出溪谷的狭窄，所以两岸的山壁呢，垂直陡峭的一个峡谷地形是大家很爱造访的，也一定要在这里拍照。为了加强步道的安全，所以太鲁阁管理处也进行了步道的封闭措施哦，等于是来做一个整修，完成整个景观的明隧道，包含了水景步道、公厕等设施。那么今年六月底已经重新开放了，所以九曲洞的步道重新开放之后，在造访的朋友又有一个新亮点咯，是不是觉得很不赖呢？让大家体验一下咯，这也就是我们介绍给大家的太鲁阁九曲洞步道啦。
浪漫只有一点点，真心却慢慢没有变。
太假，
偷偷爱你好多年。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